I miss my colleague James E. Faust today.
我好挂住我哋嘅同工富士吉会长同埋佢嘅屋企人，佢嘅遗孀。我肯定佢系为神服务其他嘅地方。我欢迎其他嘅总会当国人员艾玲会长同埋柯克长老。38年前，我在圣殿广场大会堂举行的一场总会教育大会上面，讲到我童年的一个朋友叫做阿瑟培登，他年纪很轻就过身了。那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培登太太阿瑟仍旧活着，我讲到的对象就是阿瑟的妈妈培登太太，她不是教友。虽然培登太太不可能听到我的讲道，我仍旧将充满希望和爱的荣耀福音信息向我声音所及的地方的人分享。最近我觉得应该再讲一讲阿瑟，同埋讲俾大家知道当初嗰篇讲道之后发生嘅事。首先容许我介绍阿瑟。阿瑟有一头金色嘅挛头发，成日都带住灿烂嘅笑容喺班上边学立鸡群。我谂咁就系因为点解喺1940年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嘅爆发，几乎席卷欧洲全境嘅时候。阿瑟可以蒙骗招募的军官，年仅15岁就加入海军了。对阿瑟和大部分的男仔来说，战争是一趟冒险之旅。我还记得他穿上海军制服的样子，真是英伟了。我们都很希望自己年纪能够大一点，或者生高一点就可以入伍了。青春少年在生命当中是一段非常特别的时光，就好像朗法罗咁讲，青春多绚烂，光辉灿华年，怀抱憧憬，希望梦想，生命的飞页才开启，故事无穷尽，少年皆英雄，四海皆兄弟。阿瑟的妈妈对挂在客厅窗上边蓝色的星星相当自豪，那粒星星向每一个路过的人表示他的仔正是身披军服为国效忠。我经过他们家的时候，他经常打开门邀请我入去，要我读阿瑟最近写回来的信给他听，他总是热泪盈眶，然后要我大声读出来。阿瑟就是这个寡居的妈妈生命的一切。我至今仍然记得培登太太总是用她那双粗糙的手小心翼翼将那封信放在信封里面。那天 那个是一双粗劳的手。培登太太在市中心一栋写字楼做清洁，除了星期日之外，每一日我们总是看到她手里面揸着水桶和擦，沿着行人路灰白的头发在脑后紧紧扎成一个发髻。由于粗劳，双肩垂下，因为岁月腰弯背曲。1944年3月，战事越来越激烈，阿瑟从驱逐舰杜西号调到航母舰白平原号。在南太平洋的班塞岛附近，航空母舰受到攻击，阿瑟是其中一个在海上失踪的船上官兵。挂在培登屋企窗前的蓝色星星被人从神圣的地方拿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粒金色的星星，表示代表那粒蓝星的人已经为国捐躯了。培登太太生命里面的灯火骤然消失，深沉的哀伤和悲痛煎熬住她。我心里面默默祷告，走去通往培登屋企嗰条熟悉嘅路上边，唔知道呢个男仔应该讲乜嘢安慰嘅说话。打开门，培登太太拥抱我，就好似拥抱佢自己嘅仔一样。一位哀痛嘅妈妈同一个充当儿子嘅细路仔一齐跪低祷告，呢个家成为会堂一样。起身之后，培登太太凝视住我，话：汤米，我唔属于任何教会，但系你系教友，话俾我知道，阿瑟会唔会再次活着？ 我竭尽所能向佢见证，阿瑟一定会再次活着。好耐之前的总会教大会上面，当我叙述这件事的时候，提到我已经和培登太太失去了联络，但是我仍然想回答一次他的问题，阿瑟会不会再次活着。我还提到世上的救主曾经在很多村落走过满布风沙的道路，现在我们尊称那片土地为圣地，他使盲人看见，聋人听见，跛的人行走，死的人复活，他温柔慈爱向我们保证，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讲明生命的计划和生命永恒的方向来自于天地间的那个夫子，亦即是主耶稣基督。如果想了解死亡的意义，就必须对生命的目的表示感恩。我指出在这个福音期，主曾经讲，现在我实在告诉你们，我在太初与父同在，我是长子，人在太初也与神同在。先知耶利米记载，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做之前，我已晓得你，你未出之前，我已分别为你为圣，我已派你作列国的先知。我们从灵体所处的伟大世界踏入了生命的灿烂舞台，为的就是证明自己能服从神吩咐的一切。在尘世生命，我们无助，从无助的婴孩成长到每事必问的小孩子，然后进入能深思熟虑的成人，我们会体验到喜乐和忧伤、满足和失意、成功和失败。我们会尝到甜蜜，亦都经历苦涩，这些就是尘世生命了。跟着每个生命都会体验到大家所知道的死亡，无例外，所有的人都必须通过这个关卡。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位叫死亡的不速之客总是有一些险恶和神秘之处，或者是对未知的恐惧，先至使好多人好怕佢嘅到嚟。阿瑟、培登英年早逝，其他人寿终正寝。透过神所启示嘅话语，我哋知道所有的人的灵一离开这必死的身体，都要被带回家，到赐给他们生命的神那里。我向培登太太同埋所有聆听讲道嘅人保证，神绝不会抛弃佢哋。神已经差遣他唯一的儿子来到世上，以新教教导我们生活应有的样式。他的儿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去救赎全人类。他对悲伤的马大和门徒讲的话，至今仍然能安慰我们。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
Also,
我重新启示者约翰和使徒保罗的见证。约翰记载着，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保罗宣告，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我解释话，直到那个荣耀复活的早晨，我们都必须怀着信心活下去。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还向培登太太保证，耶稣已经邀请他和其他所有的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我的信息里面，我向培登太太解释，这样的知识会在她心痛的时候支持她，所以她不会陷入不信者的悲剧之中。不信者失去她的儿子，眼见棺木放入大地母亲怀抱里面的时刻，总是会说再见我的孩子，永别了。相反，他可以抬头挺胸，勇敢无惧，怀着不动摇的信心，抬起眼远眺蓝色太平洋上柔和的浪花，轻声说再见亚瑟，我的心肝宝贝，再见直到我们再相会。我要引用丁尼生的诗句，当作他的仔对他讲的话，落日晚星，有人清晰地呼唤我，但愿无人在沙洲为我哭泣。当我出海远航之际，日暮晚钟，以后茫茫黑夜无边，但愿无人哀伤到别离。在我登船远行之际，尽管大海波涛将我带往远方，越过这片时空之外，我希望亲眼见我的领航员。当我越过沙洲之后，多年前当我结束讲道的时候，我以特别见证人的身份向培登太太见证，话俾佢知我哋的父好关心佢，透过真诚的祈祷可以同神沟通，因为父神同佢一样亦都失去了一个儿子，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是我们同父之间的中保，是和平之君，我们的救主和神圣的救赎主。有一天我们都会亲眼见到他。我希望我对培登太太讲的信息也都能够传送到和触动到其他痛失挚爱的人。现在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将这个故事跟着下来的部分告诉大家知道。我在1969年4月6号的教友大会上作出这篇讲道。再一次，我认为很渺茫或者没有希望培登太太听到我的讲道。我没有理由认为她会听到总会教大会，好像我之前讲过，因为她不是我们教会的教友。后来我得知奇迹这样发生了一件事。泰瑞莎培登后来搬到加州，她的邻居是后期圣徒，他们不知道谁会在教友大会讲道，也都不知道讲道主题是什么。他们邀请培登太太到他们的家一起听一场教友大会，而培登太太接受了。于是他听到的就是我针对他所作讲道的那一场。1969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收到一封信，邮局的盖章是加州波摩尔纳，日期是1969年4月29号。我既惊讶又喜悦，那封信是泰瑞莎培登太太寄来的，让我同各位分享读出部分的内容。亲爱的汤米，希望你不介意我叫你汤米，因为在我心里面你永远都是一个小孩子。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感激你，感谢你那篇安慰人心的讲道。亚瑟在15岁的时候加入海军，原本他在1944年7月5号过19岁的生日，但是在生日前一个月为国捐躯了。我好高兴你仲会諗到我哋，我真係唔知道点样感谢你讲嘅嗰啲安慰人心嘅话。无论係亚瑟去世嘅时候，或者喺你讲到里面再次提到嘅嗰啲，多年嚟我心里有好多困惑，你都回答咗啦。现家我能够以平静嘅心情看待亚瑟嘅一切，愿神永远祝福你，保守你。爱你的泰瑞莎培登。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不相信是一个机缘巧合，我感觉要在1969年4月的总会教友大会讲出那篇特别的信息。泰瑞莎培登太太受邀请到邻居的家里面一起听那场 的教友大会，我亦都唔相信系机缘巧合。我确信嘅系，天父好在意培登太太嘅需要，希望佢能够听到福音安慰人心嘅真理。尽管培登太太喺好多年前已经去世，我强烈感觉要同你哋分享天父祝福同埋提供培登太太所需要嘅嗰个方式。我要以我灵魂的全力见证，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他会聆听谦卑心灵的祷告，他会聆听我们求助的呼声，就好像他听见培登太太一样。天父的儿子，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今日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看哦，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我们会不会听见那个敲门声呢？我们会不会听见那个声音呢？我们会不会为主打开门，接受他早已预备妥当的帮助呢？我祈求我们都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